第十二行，第十二页，倒数第三行，第十二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余秋当知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就身尽。大此十种体念心，这能长养一切善根，学理一切生死流转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这一段经文是菩萨说明发心的殊胜功德利益，劝导我们要认真的修行。经文也有五句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成就身性，发此十种五体念心，这一句一直贯到幕后。这个十种心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，我们应当要牢牢的记住。这十种心跟本经幕后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前后相呼应。普贤菩萨十愿最后的偈语也是无有疲愿，跟此地这个十种心呢，心无疲愿呢，是一样的境界。这个地方涉及功德利益，第一句长养一切善根，学理一切生死流转。一切善根包含世出世间圣贤所修，全都在其中。一切生死是直接六道分断的，界外的念意生死都包括在其中。换一句话，果然深信不疑，发这十种心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而且超越了十八界，与文殊普贤所证得的境界相同。这是第一种理由。这个青年幕后小朱也做得很好，长善立身，就是正长善根，永离生死。第二就是信任超出一切世间，不堕声闻，辟支佛地，这是超越二层。 刚才说过了，这个文呢，要像前面一样念法，我们把它念一遍，后面呢就不要再念了。余秋当知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成就身性，发自十种无疲厌心，岂能超出一切世间？不堕声闻，即知佛地。我这么一念呢，这个意思就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他这个前头一句，每一句都是观察的。这个一切世间是指三种世界：友情世界、气世界、知正觉世。这个知正觉世界就是指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四圣法界，通通能够超越，不会堕落在二尘，这是第二种理。第三种是成就如来一切种性，满足菩萨清净大愿。这一句里，前一半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。见性成佛，这是成佛的功德，成佛的理，发这十种经呢，就能成佛。这个后半句是讲度众生的大愿，每一尊佛在因地里面都曾经发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共同的大愿，无论发的什么愿呢，归结起来呀，总不外乎这四大愿，所以称之为四弘誓愿。即使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看到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，48大愿，如果把它归纳起来，也不外这四个。所以这个四类总愿，这个四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你要发这十种心，就能满足你的清净大愿。第四句，集结一切如来功德，修行一切菩萨诸恨。这个是其果修因，前面这一半呢是讲的果，集结一切如来功德，这是从果上说。诸佛如来果地上功德了，你都能够理解，换一句话说，你都能够圆满了。圆满如来果地功德，当然要修菩萨行。先说果，后说因，要在大小乘经典当中，世尊常常用这个方式来为我们说法。众生见到果报就生仰慕之心，那你要仰慕果报呢，那才告诉你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果。 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，你一定啊要修行一切菩萨住行。菩萨住行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十种五皮眼性，以及后面普贤菩萨的十大力，这就是圆满的菩萨性。你要认真去修行，修因才能够证果。幕后这一句获得如来力无所谓，摧伏众魔，及诸外道，灭除一切烦恼习气，入菩萨地，进如来地。这个理是无比的殊胜，也是这一会里面6000比丘个个所祈求的。文殊菩萨在此地说出来，能够获得如来十种特殊的能力，是无所谓。设立是无所谓，如平常啊讲题当中所说，如来所获得的是圆满。这个设立是无所谓，这在讲菩萨也有，没有佛古地上那么样的殊胜，那么样的圆满，因此菩萨也能够获得。有了这种能力智慧，你就能够摧伏众魔，及诸外道。首先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叫做众魔。众是众多，多到没有办法计算，这魔有这么多。魔是什么呢？我想同学们呢都读过八大人觉经，这个经的分量不多，早期安世高翻译。经上跟我们讲啊，有四种魔，这个四种是四大类，有四大类。第一类呀、叫五阴魔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东西麻不麻烦？五阴呢？色受想行识，这是我们本身有的。色是讲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身体就是魔。你看看吃东西稍微不谨慎就得病了，穿衣服稍微不小心就着了风寒了，你就有病苦了，病就是魔啊，折磨啊，你就得受折磨了。受想行识，这也是魔，障碍我们明心见性，障碍我们修清净三心。如果没有这些障碍， 修因正果，哪里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呢？经上常说的三大分期劫、无量劫，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了，就是母太多了，时时刻刻折磨你，处处的折磨你。这个是第一大类，第二大类叫烦恼母，烦恼无量无边。古大德天亲菩萨依照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所说的，把这些烦恼再把它归纳起来，这是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归纳为二十六类。佛法名门里面写得很清楚，有六大类叫根本烦恼，二十类叫随烦恼。诸位要晓得，绝对不是说烦恼就这二十六种啊，你这么想就错了，每一种里面都是无量无边的。所以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魔起心动念，气清无欲，皆是烦恼。我在这一部经上做了一个总归纳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实在讲妄想分别执着是众魔之根啊。那个五阴魔是从这生的，烦恼魔也是从这生的，这都是事内在的。第三类叫死魔，死大家晓得，那人生是生下来是死一次的，但是无量劫来，我们在六道轮回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知道有多少次了。寿命太短了，学什么都学不成，时间不够用啊，这个死魔来了，寿命到了，你的道业没有办法停止。可以说无量劫来，我们修行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开始的，没那么简单的。过去生中没有续根，这一生闻到佛法你不可能相信。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听经做一个半钟点，就证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众诸善根，无量界的修行为什么都没成就呢？时间不够用，还没有成就，说明到由此可知，这个死魔之可怕，死魔之可厌。第四一种啊，叫天魔，这个是我们身外的。前面五阴烦恼死魔都是我们本身具足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除了本身这个折磨之外，凡是外面环境的都叫做天魔。外面环境太多太多了，人事的环境、物质的环境，乃至于自然的环境，只要让我们折磨，无论是身体的折磨 或者是心里面的折磨，心里头有忧虑啊，有欢喜啊，这个忧喜是啊，也都是折磨，七情五欲啊，都归纳在天魔这一类里面，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外在的诱惑。这个诱惑无论是你喜欢的，你讨厌的，你憎恨的，都归纳在天魔里面，众魔就不得了了啊！这个内外这魔交感呢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头？这是修行经过无量劫累劫不能成就，原因在此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另外还有一个麻烦事情，外道，什么是外道？外道跟佛道是相对的，我们也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。你在此地一看到外道，就想到别的宗教了，哎呀，想到基督教啊、天主教，想到这些，那你完全搞错了。外道不是指这些，心外求法。我们今天是学佛了，我们是不是心外求法？如果是心外求法呢，那你就是外道啊。所以佛家讲这个外道有门内外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那个其他宗教那是佛门之外的，那个外道你很容易明了啊，你所不能不容易了解门内外，自己是个外道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外道是心外求法啊。所以佛家讲的这个外道，它的定义是心外求法啊。所以佛学叫内学啊。佛法的功夫从内心里面去做，不在外面。即使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。如果你认定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，那里有一个阿弥陀佛，我天天念他求他接引我往生，总算你也很侥幸。你要是修其他八万四千法门，用这个心态去修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好在念佛还行，你还能往生，生到哪里呢？凡圣同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外求法。诸位要知道，心外求法只有这一条，你可以往生。如果你要是向内求啊，那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、长吉光净土不一样啊。那你不是外道啊，不是外道，你懂得什么呢？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啊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我们自信毕竟。西方净土从哪里来的？也是我们自性变现的。自他不二啊，自是自己，他是阿弥陀佛了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啊。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性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 这个念佛叫理念，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呢，那生死宝庄严土。啊，你们要问西方净土到底殊胜在哪里？你把这个意思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它的殊胜处了。啊，外道也能往生，你说这个好处在此地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心外求法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唯独念佛的时候，可以生凡圣同居处。啊，这个古德常说呢，哎，生凡圣同居处也不错啦。但得见弥陀，糊涂不开悟。啊，只要见阿弥陀佛，凡圣同居处也行，甚至。凡圣同居处下下品往生都行，啊，这个法门才殊胜呢，普度一切众生，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！啊，这个佛的法门广大无边，只有这一门能成就。除这一门之外，心外求法决定不能成就。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学佛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学得不错了，啊，好像啊，有一点功夫了，其实经不起考验的，境界一现前，你看你的七情五欲就起来了，顺境啊，就欢喜，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啊，逆境见来呀，那就是恨之入骨，你这搞这些玩意，怎么行呢？啊，都躲在烦恼里面呢，怎么样才能够摧伏众魔，击诸外道？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前一次跟诸位报告的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，可以说就专门讲这个题目啊，摧伏众魔，击诸外道，灭除一切烦恼习气，那一部经就讲这两句话啊，这个讲演呢，我已经看到有同学做成这个录音带了，没有听到的一定要把这个录音带请回去多听几遍，已经听过这个经的希望大家每一个星期问几遍，那一部经啊是救命经，我们对于这当中道理事实真相要不能透彻了解，要不能够避免这些魔障，降伏烦恼习气，对我们念佛往生决定有障碍，很要紧，很要紧，真正是一个念佛人，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佛在经上的教导。你看，一开端，佛跟我们讲了两句话，两句话非常重要。第一句，不求人过，第二句不举人罪，你只要做到这两句，这个障碍就破除了，你念佛就决定你往生。别人有没有过失与我不相干嘛， 我何必天天要找人家的过失呢？人家的过失我也不需要去说嘛，也不需要去给他宣传嘛。不举人罪呀，就是不赦人家的罪过。这两句话实在讲，就是佛教给我们呢，修行人常常照顾自己，不要管别人。别人好，我也沾不了光；别人不好，也不会连累我。但是，你要在境界上起心动念，那你就错，你就受害了。如果只照顾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，也不必去问别人、说别人，你就能灭除一些烦恼。这样，你就决定能入菩萨地。菩萨地是地上菩萨的地，这是大菩萨。不是普通菩萨，净如来的，净如来的，靠近如来的，是等觉菩萨。啊，前面讲入如来的，这是地上菩萨，从初地到十地。后面这一句净如来的，是等觉位。这是把功德利益了说到了极处了。我们再看底下经文：施主比丘闻此法语，即是同证广大三昧，明见一切佛境界无碍异门。这一句是法门的名称，时这个时候，文殊菩萨这一番开示之后，这个时候，诸比丘听到文殊菩萨的开示，人家就证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，读了是读过了。好像没什么印象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我们不如人呢、人家听了他就证、广大三昧、就证呢这个见一切佛境界无碍眼三昧。这个法门名称小注里就有，我们也把它念念。这一小段是文法等义，这的这个利益我在经上也详细为我们说出来，他得的到底是什么利益？先说他所得的三昧，这个三昧叫见一切佛境界无碍眼。清凉注解里面给我们说，无碍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能尽力障，注意看小注的第二行，为不作相即无作相，在三昧故。要紧的就是这一句，什么叫不足相，什么叫无足相， 我们把这个意思换一句话来讲，大家就好懂了。一个是有意，有意呢你就坐下，无意就不坐下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个无意，那你也坐了下。由此可知，菩萨的心是清净的，有意无意都没有，有想无想也没有，有无两边都没有。这叫做三昧，这个才真的叫立障啊，能见不是隐呢，能见是清啊。这个桩事情，世尊呢在楞严会上给阿难尊者曾经详细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楞严经上很长的一段经文，这个课题叫十番清净，说明能见的是心不是眼。第二个所见无容，容是障碍，能见力障啊，所见也就没有障碍。幕后说一句多用，一句多用就是底下经文所说的。实在讲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讲一切一切一切解，从一个作用里面显示出无量无边的德用，这才圆满啊。所以叫见一切佛境界无碍，一切佛境界就是本经所讲的法界，法界的全体就是一切佛境界，法界全体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，有情众生所住的十法界，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毫无障碍，难啊！这个实在讲啊，是等觉菩萨的境界，不是普通人的境界，他的智慧德能跟如来古地上的已经是差不多的。平常一个人修行修到这个境界，在大乘经上讲的三大阿僧祇劫修满了，才能够证得这个境界。三大阿僧祇劫从哪一天算起，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，它是从云教初住菩萨开始，你证得圆初住这一天开始算起。圆初住是什么境界呢？所谓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从这个时候算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 没有破无明以前所修的，不算，那个时间不算。如果把那些时间再算上去，那真叫无量劫了，没法子算了。所以三大生起集不是从我们今天算起的，如果从我们凡夫位算起，那到经上讲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前的修仙呢，不晓得多少阿僧祇劫了，绝对不止三个阿僧祇劫，几百个阿僧祇劫，几千个阿僧祇劫，几万个阿僧祇劫都不止了，我们都没有修成功。为什么没修成功呢？你的烦恼没断，你的是非人我没断，要拿金刚经上的话呢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没断，金刚经是个好标准，哪一天四相统统断了，四相断尽了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就证得圆教初住，就破一片无明这一份法身了，到这一天算起呢，那就你三大分起皆就是真正的了。这个说起来呀，我们听了就像凉水浇头啊，没指望了，我还有什么指望呢？这才不得不感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真的救了我们了，我们修任何法门都没指望，唯有待业往生啊，只有这么一条路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可思议，即使下下品往生的一品烦恼也没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入这个境界，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念佛这个法门呢叫难信之法，不是我们难信，我们一听就相信，这有什么难呢？我们不难呢，什么人难呢？华严会上这些菩萨们他们不相信，他们经历无量劫，经历三大生起集才修到这个境界，你们一品烦恼没有断也入这个境界，他听了摇头啊，他不相信啊。但是事实确确实实是如此，你看弥陀经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天言动事，天而彻听呢，就是这个境界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不是我们修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。但是这有一个条件，你要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才能得到佛力加持，你要不能往生，佛加持不上。难道阿弥陀佛还有分别心吗？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没有分别心，他的心呢就跟这个经上讲的人家是一念不生啊，怎么会起心动念？一念不生，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众生就能得加持，我们没有生到那里就得不到加持，原因在哪里？ 原因的相应。我们没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所以跟佛的愿力不相应。我们见色闻声都起心动念，所以佛这个力量加不上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心呢跟佛的愿力相应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，所有一切的障缘都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个世间有贪嗔痴慢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贪嗔痴慢呢，你想生都生不出来。比如说，现在这个世间，哪一个人不爱黄金呢？哪一个人不喜欢珠宝呢？对这个都升起贪心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能有一个人呢是贪爱黄金。为什么呢？黄金铺马路的，你们看到哪一个人铺马路的白有藏在家里当宝贝啊？那这个就是这好处，就使你这个贪心贪不起来啊。你想收集珠宝，哎呦，带在身上，以为是这是怎么高贵，提高身份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珠宝啊，建筑房子的材料，谁要这个东西啊？砖头瓦块呀，钢筋水泥呀，你要这个东西套在身上，人家看了。